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无论何时都要堂堂正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0日。我是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晃十年了。在这十年里经历了无数的关难，后来丈夫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在师父的保护、同修们的帮助下走到今天。下面我把最近自己和丈夫遭绑架前后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探讨，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做事心驱使，空间常有漏，引警察上门。我们住在一个小镇里，我每周都到 A 同修家拿真相资料，这次同修又给了一些真相不甘交，说快到世界法轮大法日了，把这些快一点贴出去，别过了时间。我说行。又过了两天，到 B 同修那儿送三退名单， B 同修也给了我们一些不甘交，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问我俩能做吗？我和丈夫都说没问题，我们开车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贴。B 同修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其实是同修看到了我俩有显示心、做事心，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这样，接连几天，我们天天出去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挂横幅。一天早上刚吃完饭，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下进来六七个警察，进门就问我丈夫在家吗？我看他们气势汹汹的，也大概猜到是为什么事了，就说没在。他们不由分说闯进卧室，丈夫正在看周刊。当时我吓懵了，哪儿见过这阵势，可马上又清醒了，立刻在心里求师父不能让他们看到大法书和真相资料。这时，一个警察问我丈夫，你最近去过县城吗？丈夫说，去过，昨天我还去商场买东西了，怎么了？警察说，你们出去发法轮功的东西被我们拍到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说着就开始搜查，其中一名警察说要仔细搜。另外一个像个头的警察说，算了吧。我不说话，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在师父的保护下，书桌上的大法书、不干胶，还有衣柜内的真相小册子，他们就是看不见，结果只把两本周刊和一本小册子拿走了，然后让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说着就强行把我们带上了车。二、冷静分析，正念思考，亲身经历是最好的真相。刚上车时，我的心还在砰砰乱跳，还是怕。我就想，不能怕，理智地分析这件事，拿出正念对待这件事。这件事的发生一定有它的目的，这是师父在利用磨难锤炼我，让我救有缘人。这时一人问我，你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就开始讲，我得了多发性血管瘤，做过两次手术后，2014年再次复发，疼痛难忍，再去天津肿瘤医院就诊时， 医生说做不了了，再做会有生命危险。我是一个已经被医生宣判不治的人，整个人虚脱的好像风一吹就会倒，所以那时候一点人生的希望都没有了。丈夫看到我的人生在倒计时，他也是心如死灰。如果没有我了，家破人亡了，他也不想活了。就在最无望的时候，修炼了法轮功。神奇的是，我居然好了，多发性的血管瘤没有再复发，说话也有力气了。这还不算，我脸色红润，干活也不累了，每天精力充沛，身体比没有生病前还轻巧舒服。而且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丈夫是村里出了名的土匪，三天两头打架、骂街、打孩子、骂老婆。自从学了法轮功后，这些恶习都没有了，现在从心底里想做一个好人。村里人都说他练法轮功变好了。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这样静静地听着。最后有一个人说，好就在家练，别出去撒资料啊。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就到派出所了。上车时本来还有一点怕，可是自己的经历一讲完，一点怕心没有了。那一刻感觉自己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做着世上最正的事。我告诉大家的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美好的事情，无论把我送到哪里，我都是最真的最正的。这样所有负面的想法都消失了。原来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最好的真相，最具说服力。当然这过程中还不断地求师父加持。三，不受人心操控才能堂堂正正，而堂堂正正是去怕心的最好良药。我和丈夫被分开押送到派出所，一下车就听丈夫也在跟他们讲着真相。其中一名警察问，你们这些资料都是谁给的？丈夫说，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接着警察又说，这样吧，你在这上面签个字，承诺不练了，回家爱练就练，我们不管了。丈夫说，我是正的，你们抓我就是非法的。那警察什么都没说，好像他们也知道抓我们是不合理的。结果那警察一看糊弄不住，再也没提过签保证书的事。丈夫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而是巧妙地拒绝，并且又揭露了他们。丈夫以前说话大大咧咧，张嘴就骂脏字，虽然脾气不好，但是还有一股正气，从来就没有怕过谁。现在修大法了，不但改了很多毛病，而且在堂堂正正方面更有底气了。虽然语气是硬了点，用词上粗糙了点，但话糙理不糙，一句话就把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的本质说出来了。无论怎样，没有配合他们，也抑制了他们继续作恶。其中一个国宝的人问我，谁让你练的？这书是哪来的？指周刊和小册子。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我不管你练什么功，我也不说它好与不好，我们也是上旨下派，只要你签个字不练了，就把你送回家。我说，我不会签的，我是10年前就被宣判死刑的人，是法轮功救了我，救了我全家。我心里对法轮功充满感激，怎么会背叛人家、欺骗人家呢？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这10年都是我赚的了。现在来到了这里，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告诉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我希望你不要迫害好人，你可能听说过枪口抬高1厘米吧。还有就是 给佛一碗饭吃都功德无量。我希望你不要迫害修炼的人，做助纣为虐的事，将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未来。我又对旁边的两个小警察说，小伙子，希望你们也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堂堂正正讲真相是去怕心的最好良药。这时当头的看劝不了我，说，既然这样，那就跟我们去公安局吧。他们告诉我，县城里到处是摄像头，三月份我们发真相资料就被他们盯上了，但即使拍到了面部，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要到哪里找我们。我和丈夫总是开车出去，把车停在远远的没有监控的地方，做完事以后再去开车，是因为最近一次不小心把车开到了监控下才被定位的。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的心一下坚定了，我心里想，去哪里我都不怕，去哪里我都讲真相，心想这是好事，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到公安局讲真相，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在对我们所谓的审问中，我一直在讲着真相，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坚持自己的初衷。法轮大法是好的，是现在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有误解。我发放真相材料，是希望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好，让更多人像我一样受益。我是在做好事，所以我思路始终是清晰的。他们也做了一些笔录，最后让我签字，我拒绝签字。我说我没有罪，他们也没有再逼我签，可还是强行做了各种检查，测血压，量身高体重，抽血。我知道不能配合，但还是自己做的不足，还是配合了。他们还让我穿囚犯的衣服，我说我不是罪犯，坚决不穿。他们也没有再强迫我，最后决定拘留五天。他们说，如果按照以前的规定，你们发放了这么多，最少也要判刑六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的保护。不一会儿，又听到丈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喊，那声音仿佛穿透了整个看守所。之前的县城好似一块荒地，没人讲真相，因为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县城里的协调人几乎都妥协了。最近几年，有同修因为诉僵和发真相资料被迫害，同修们正念顶住了邪恶的威胁，让县城里继续跟随迫害的人有了忌惮，也在考虑整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也多少知道了点真相，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心有多坚定，同时也因为邪恶少多了，所以迫害也就没有以前那样严重了。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负责询问我的警察当中，有一个人腰间还佩戴着真善人好的挂饰，为了避免我看错，我还特意走近了看，没错，真的是大法弟子做的挂坠。其实他们都知道大法是好的，只不过工作的关系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点怨恨和埋怨，相反的，应该用我们的善感化他们，让他们内心真实的一面和良知的一面起作用，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才会发生大的变化。四，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因为缘促成的，我们要结缘。 到了拘留所，接受我们的一个警察问：“练法轮功的？”我说：“是。”他说：“别人都是哭丧着脸进来，你怎么笑眯眯的就进来了？”我说：“我又没做错事，心里坦荡荡，干嘛要哭丧脸呢？”他说：“法轮功就是不一样，进去把你的善跟他们讲讲，让他们以后别干错事了。”我笑了，瞬间我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这里有和我有缘的人，我要接缘，同时也为警察知道大法好而高兴。监室里有五个人，他们见我进来就说：“你为什么进来的？别人进来都是哭的，看你还面带微笑。”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我没犯罪。”接着跟他们讲真相，开始他们不相信，其中一个是三陪小姐，她反对的最厉害，还说我被洗脑了。我不动心，有机会就讲。这时有两人，一个血压高到200，一个心脏刚做了支架，很难受。他俩是被人欺负的，结果把他们关进来了。我就借机讲共产党有多邪恶，官匪一家，讲善恶有报是天理，同时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不相信，我说你试试，又不要你一分钱。于是他们就不停地念，结果两人都好了，不难受了。全屋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俩还说：“谢谢你，你真是菩萨心肠，你太善了。”我说：“要谢你就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这么做的。”有两个没上过学，两个上过学的都同意三退了。那位三陪小姐还是不退，她比我早出去两天。临走前我告诉她：“无论如何，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关键时刻能保命。”她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双手合十和我道谢，转身离开了。到第五天我们就回家了。警察说：“听说我是练法轮功把肿瘤练好的。”这期间就让我大儿子去天津肿瘤医院调病历，因为当时没电脑，都是手写的。2015年前的档案都销毁了，儿子没拿到。出来后我和丈夫商量，这是很好的证实大法的机会。第二天我们到医院调我的病历，管理人说手写的可能都销毁了，让过几天再来，他们给查查。我在心里求师父，调取病历是为了证实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救人讲真相用，请师父一定要让我们找到。结果三天后再去，就真的查到了。我多打印了几份，第二天早上就和丈夫送去派出所，主要是再给他们讲讲真相，兑现当初我说的话，大法的神奇是真的。到了派出所，他们看着我的病历还是不承认，他们的执法仪是开着的。其实我知道是他们脑袋里无神论根深蒂固，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相信，也或者是心里早已承认，只是表面在硬撑着，假装不相信。在这里，我也建议当初因疾病走进来的同修，如果当年的病历还有的话，复印几份放身边，必要时可以拿出来。这种实质的证据对讲真相很有说服力，但毕竟是真名真姓，请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注意安全，有利有弊。通过这次经历，我悟到遇到事当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能做好，用人心人念就过不好。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有使命在身，自己是个修炼人， 不管身在哪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为我们修炼出现的，用修炼人的堂堂正正的态度对待就好，真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其实在事发前，师父就提醒过我们，有一天自来水管道漏了，挖开一看是接口松了，可接口在土里埋了四五年了，为什么现在松？我们拧了拧就不漏水了。可是没过几天，水龙头又漏水，修好水龙头，屋里的水管又被丈夫不小心碰坏了，水流了一地，接二连三的漏水，我和丈夫都觉得奇怪，是不是我们修炼上有漏？想到了这一层，但却没有从内心真正找自己，改变自己，还是一贯坚持着强烈的做事心。是我们的空间场中有漏了，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身边不断的漏水。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与我们有缘的，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不管大事小事，都是为我们修炼而出现的，只不过他们也是在努力扮演着在人中的角色。对我们的修炼来说，他们就是努力在帮我们修，提升我们的正念与智慧，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大法弟子。所以我们要感谢与我们有缘的人。个人感悟，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我醒来》，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我得法二十多年了，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是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是慈悲的师父这些年来一直牵着弟子的手。惭愧的是，这些年我没有做到实修，但近来好像睡醒了一样，明白了修炼的真意，修炼有了实质的突破。经写出来正实法，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今年61岁，修炼大法已经28年了，在单位时养成了自以为是的习惯。虽然修炼多年，但关键时刻就打折扣，骨子里的东西私我就反出来。不愿改变自己骨子里形成的理，向内找只是走走表面形式，更多的是掩盖、推脱、固守等。真正的我对待修炼就是不动。我经常在梦中看到一个场景，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我在躺着，周围也躺着许多人，洞口有人把守着。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真我始终不清醒，被人的迷锁着。这些年三件事都在做，就是心性提高不上来，只练没修啊。自己主意识投降了。从开始进门时，陪着患胃癌的父亲，揣着自己怕死的根本执着，走进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看到父母都康复了。后来又执着幸福的生活，我走进门的目的是在利用着大法，今天曝光它，揣着这么肮脏的心态学大法，怎么能得法呢？不真正向内找，又怎么能修炼呢？这些都是近来才刚刚意识到的。多年学法就犯困，法正念倒长，练功时思想业就像野马奔腾似的。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交流学法得法这方面的文章，就学人的办法做，到后来把师父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段法背下来，状态好一点，但思想还是静不下来。这些年修得很苦，感觉到自己和大法之间隔着很远很远似的。看到同修说看到法理了， 我听到后感到茫然，我内心也是着急呀。再看转法轮，我就经常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帮我。几个月前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他大意说，平日里他就按照真善忍法理实修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都不承认是自己。发正念清理自己时，思想中不符合真善忍的思想观念，他都不承认是自己。让真善忍充满自身整个空间场，让真善忍占领整个大脑，让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及外来干扰的邪魔都去死。我想这既简单又分得清，我也这样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想起来我就排斥着思想中翻出来的那些业力观念，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和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在梦中，我来到了一个整洁的房间里，那个房间中的门和窗户都是红紫檀色，洁净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景象。这时感到自己走到门边，用手在门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醒来我悟道，是师父点化弟子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业在现实中如何修啊？还是不知道如何修。遇到心性观就去修对方，有时还是控制不住，愤愤不平、争斗、自以为是等魔性就出来表演了。有时看这个有显示心，有时看那个同修有妒忌心、色欲心。其实同修的这面镜子都是给我自己看的。现在想想，失去了许多次修炼提升的机缘。师父看我不悟，就借同修棒喝我。同修说，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认识强加我，平日里他对我说的话总是言听计从的，今天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严厉的话呢？哦，是师父的点化。当再次听解体党文化九评录音时，我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像麦秆的头该低下了，身上的刺也该拔拔了。显示心重的我，第一次静静地听着老同修说他过关时的细节，不再插话。此时才发现善心爱意是自己多年来最缺乏的，也深深地明白了师父安排这一幕的良苦的用意。我的眼眶好像湿润了。慈悲能解体你自身空间场上一切邪魔，它能融化钢铁，它能找回你最初先天的纯真和善良。从那起，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变低音了。我悟道，降调就是让我要时刻修心性。当我看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的时候，看不懂，看不进去，但我还是坚持看。我双手合十求师父，思想业也一个劲的在翻腾，但我就是看。渐渐好像明白了一点，再接着往下背，师父又让我明白一点点。近来我梦中感到真我醒了过来，现实中我也好像睡醒了一样，明白了修炼的真意，修炼有了实质的突破。今天写出来这篇文章，希望自己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走得更好，也希望还没有清醒的同修快快醒来，别错过我们来世的真愿，反出你的佛性。不会修的同修就虔诚地求师父，别被观念迷失了双眼，为了天国家人们的期盼，更为了众生，真我快快醒来。叩谢师尊救度圣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修一丝一念，让神的一面复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8日。几年前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由于这个梦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一直记忆犹新。在梦里，我被困在了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里面黑漆漆空荡荡的。我在屋子的上空飞旋徘徊，在黑暗中我看到紧闭着的厚重的巨大的铁门，心里急着要想出去，可是门被关得紧紧的，根本就不可能出去。我心里在急切地呐喊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这时一个低沉声音从我身后的黑暗深处传来，你想要什么？我根本就无心理睬那个声音，很抵触厌烦的连头都不回，继续急切地飞旋徘徊着，寻找能够出去的路。心里一直不停地不顾一切地继续呐喊，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梦就醒了。醒来之后，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我整个人陷入了悲观绝望中。我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梦，梦中的提示很明显，我是陷入了旧势力的掌控，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我想一定是我的修炼存在大问题，被旧势力当作借口囚禁我，这是一个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现实修炼中，我确实也是总感觉自己的修炼路走得很艰难，阻力很大，感觉旧势力的干扰如影随形。可是这个被旧势力抓住的借口到底是什么呢？我苦苦地寻找，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寻找。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会想起来这个梦，也随时会被这个梦带入悲观绝望中。但是只要我不离开法，我每次都会从这种绝望中觉醒。大法让我一次次从绝望中觉醒，一次次促使我振作，促使我精进。我知道这是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再把我从泥潭中往外拽。我经常会尽全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渐渐地在法中，我懂得了修自己的一思一念，越来越主动地在思想中分辨哪个是符合法的念头，哪个念头不符合法。每当出现不好的念头时，在出现负面思维的瞬间，就及时抓住它，立即否定或正念清除，瞬间这个不好的思维就无影无踪了。在否定排斥自己思想中出现的负面思维的同时，也在坚定着自己的正念，使正念越来越强，头脑也越来越清净。以前不懂修一思一念，任凭负面思维在头脑中泛滥，不知道去否定排除，等事情变坏了才在做的错事当中向内找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磨难，渐渐的才悟到师父讲的法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中说，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这个过程中也有过反复，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在思想中那些尚未修去的人的观念，旧势力也会对其放大。不懂得修一思一念的时候，很容易误认为都是自己想的。有一段时间我放松了修炼的意识，修得不是很主动了，就是感觉这负面思维也太多了吧，都忙不过来了，哪有时间老是否定排斥啊，先歇歇吧，不管它了。这一放松，在不知不觉中什么不好的念头都上来了，可这个时候自己也并没有警醒，还任其滋养。尤其是被迫害的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否定，而且还随着被迫害的思维想下去，随之胡思乱想， 很快我便在心里生出怕心，怕被迫害的心上来了，被迫害的恐惧很快占满了全身心，感觉周围的所有的人和事都会给自己带来迫害。这时才惊觉，赶紧向内找自己，马上增加学法，发正念，并且在思想中否定迫害。回头看看，这些天都干了啥？大量的时间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五分钟、十分钟的消耗了。每天的学法都是急急忙忙的赶任务一样学一讲法，也就算是学法了。发正念次数也减少了，而且效果也不好。这才发现自己放松了修炼的意志，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认识到了，就赶紧抓紧时间提高上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学了一遍转法轮，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针对思想中出现的负面思维和被迫害的思想彻底否定排斥。很快被迫害的思维就没有了，恐惧和怕心也消失了，内心又充满了祥和。我深深地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威严，认识到了修一丝一念的重要，就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正念越强，清除邪恶的力度就越大，一念发出，打出来的都是功，瞬间就能解体邪恶。在每天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的时候，就是把人念修成神念，就是走在了神的路上。师父在红营六放下人心神道显当中说，放下人心神道显，就是在走出旧宇宙旧势力安排。再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被人暗中监控着行踪，我从一个房门中走出来，监控我的人员也随着跟我出来。这时我想到了，我必须要飞起来才行，要是监控我的人看到我飞起来了，就不敢跟着我了。于是我就飞起来了，监视我的人就被吓跑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被人监管的房子里。很快我又走出来了，再一次飞起来，监控我的人被吓得惊呆了。那些监管的人员在房子里气急败坏地说，快去吧去吧，不要你了，以后再也不管你了。醒来之后，我差一点起欢喜心，马上意识到不要起欢喜心，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啊，弟子每提高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苦度，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否则都不敢想象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悟到，当我走出那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我学会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放下了人心，就真的神起来了，飞起来了，就是走出了旧势力的安排，摆脱了旧势力的掌控。而再次回到那个被旧势力监视的房子里，就是因为我有嫌麻烦的心，认为总是否定负面思维太麻烦了，放松修炼的意志的时候，就被旧势力抓到了再次监控迫害的借口。最后真的能够坚定正念，再次走出那个房子的时候，又一次飞起来的时候，旧势力看到了这次我够坚定了，也就无计可施了，不管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当中早就讲过，今天呢是复活节，神的复活，我不多讲了，借助今天的这个大好日子，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师父讲的这句话过去20多年了，师父一等再等，就是等我们修出神的一面啊，我对不起师父啊，让师父期待的太久了。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体会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说该发正念时的杂念》，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一直以来，在发正念的方面，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人心繁重，再加上是闭着修的，长此以往，潜意识里自己的正念似乎没什么威力，偶尔有时错过了某个发正念的时间，也没有负疚感，还会觉得自己那半斤八两的修为发不发的也起不了啥作用似的，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更像是个充数的。也知道这些杂念不对，得相信自己，更得相信法，但似乎时好时坏，在根子上没有真正的认为自己的正念是有威力能起作用的，也没有识别那些不在法上的杂念不是自己的真念。事实上，一个常人的佛性一出都能震动十方世界，何况是大法弟子念动的正法口诀呢？我悟到，那些念头其实是旧势力的圈套，他们利用我们没修好的那部分人心，与大部分修炼者是闭着修的形式，让我们怀疑自己正念没作用的错觉，来减弱同修整体发正念的威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其实无论修得好与不好，那是修炼中摔摔打打和不断归正的必然过程。然而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们念动的是宇宙大法，并且是修好的那部分在起作用，就算不相信自己，也该相信大法的威力。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没有的能力，师父会赋予我们呀，大法会加持我们呀，只要有正念，只要相信。所以不要把发正念的威力与否局限在自己当下的修为基础上，只要我们坚持并坚定地发出每个正念，我们的正念就是威力无比的，就是能清除一切邪恶的。不要让旧势力动摇我们，否定自己，否定正念威力的当。希望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无论身处哪个国度，坚守在何岗位，只要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我们的正念就能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法难中助施正法，清除最后的邪恶。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精进实修，师父就在身边》，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大法弟子，以下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得法的点滴。13岁时，经朋友介绍，我有幸在我家乡得法，走进了大法修炼。那时的我比较懵懂，不太懂得怎样去实修，不懂得怎样去向内找和去执着心，总觉得自己像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学法、练功、发正念。后来我参与一些项目，也觉得自己有在做项目，好像就是在修炼，是大法弟子了。那时的我处于青春期， 对很多事物会产生好奇心，有种觉得还年轻，可以先去玩，玩够了才回来修炼的心态。遇到很多事情和问题，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修炼人去看待。就这样，在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由于自己修炼的基础很不稳，我开始渐渐地脱离了大法修炼。二，开始走弯路。上大学时，我住在大学的宿舍，本来住在家乡的我会早睡，住在宿舍后，我天天都熬夜，还开始听各种现代流行歌曲。那时的我总想不起来学法练功，被思想业和执着心带动着控制着，也浑然不知。所以很长时间我都没练功和学法，跟常人没有什么差别，整个泡在充满情和各种执着的大染缸中。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工作生涯，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一心想赚很多的钱，将来可以过个舒适的生活。那时的我单身，也为了所谓的解压，经常和同事到酒吧去，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的，比常人还糟糕。我忘记了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工作赚钱，然后把钱挥霍在这些地方上。同修也时不时提醒我去看看师父的新经文，但我总是敷衍了事。三，生活上遇到了重大问题。后来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也结了婚，过着不错的生活。就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妻子身体开始出了状况，我感到很担忧，想尽快找到可以治好她身体的方法。经过几番周折，妻子和我商量到台湾去找中医师，就这样我们去到了台湾。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中医师的诊所，一踏进诊所，我就看到播放着神韵节目的电视，各处摆放着大法资料，还有一处挂着师父的论语。那里的场让我感觉非常的祥和，正念满满。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走回大法修炼了，不要再沦落下去了。四，走回大法修炼。有一天我告诉妻子，不如我们一起修炼大法吧。她想了想就决定修炼，就这样她得法了，我也走回了大法修炼。没想到这一晃白白的浪费了十年的时间，我也深深的体会到这些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是我自己不知道悔改。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真的什么也不是。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走回大法修炼后，我告诉自己要做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多学法练功发正念，尽量跟上正法进程。学法练功让我感觉自己身心得到了很大的进化和升华，那种美好的感觉难以言表。我和妻子也到一些练功点去参与集体练功，去参与集体学法，听同修们的交流，觉得有大法弟子在的场就是美好和祥和的。五，突破怕心。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落下，要赶紧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心里发出了一念，我想参与大法项目。就这样，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我在练功点时，同修问我要不要参与推广干净世界，我答应了。第一次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由于我从小害怕和陌生人接触和交谈，害怕面对很多人，在开始之前，我的怕心一下涌了上来，心想不如不要参与吧，甚至还怕得身体抖了起来。妻子很有正念地告诉我，既然来了就参与吧。我想想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吧。到了干净世界的摊位，同修就大致地向我和妻子说了说怎么去推广。当时我也不太会做，同修也告诉我们说可以慢慢地从中学，不要着急。 我踏出了突破帕心的那一步，从向人派发干净世界的简介开始做起。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人的无视和拒绝，但也有很多人接过了简介。慢慢的，我的帕心开始减少了。我心想，这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肯放下心去做，师父就会加持。后来也有些人接下了简介，停了下来，我慢慢地开始和他们推广干净世界，他们也静静地听着。我感觉到师父就一直在身边帮我，给我智慧，也感觉到了师父把我的那个怕的物质从我的空间场中拿掉了很多。在做的过程中，感觉进入了状态，没有怕心去做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很美好。六，参与项目中修去执着心。后来也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我参与了大纪元的一个自媒体项目。这自媒体的内容有做新加坡话题的采访，需要和同修们到新加坡的街头去做采访。刚开始时，我也只是随同修出去观察学习他们怎么做，后来也学着去邀请人接受采访。这些过程也让我能修去怕被别人拒绝的心，邀请不到人而失望的心。同修也鼓励我找个机会试着担任采访者。当时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不确定自己何时能担任起这个职务。有一天，我和同修如往常那样的去做街头采访，突然同修就直接让我去担任采访者。我心想还没有准备好呢，心里也是害怕的，但是又想到第一次参与推广干净世界的时候也是没经验就去开始做了。我再次的踏出了突破怕心的那一步，担任起了采访者。当采访第一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害怕和困难，整个过程下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修去怕心和面子心，也谢谢同修们的鼓励。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大大小小修心性的关。好几次在邀请人接受采访时，邀请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邀请到，心里就会觉得着急。向内找后，发现这是去我的急躁心。有时思想出现不想去做的念头，向内找后，知道这是要修去安逸心和怕吃苦的心，我也尽量地排除掉这些不好的念头和思想业。有时花了时间准备出采访要问的问题，却被同修拒绝，顿时会感到生气，向内找后也发现这是要修去怨恨心。不过做项目的过程中，也有好几次遇到了一些人给我鼓励。记得有一次，我采访完一位老年妇女后，就把《大纪元时报》递给她。她看到《大纪元时报》后，就说这报纸很好，她很喜欢。同修也给她讲了些大法真相，她也很赞同。临走前，她还告诉我们做得很好，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我为他能够明白大法真相感到高兴，也深深感受到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正念坚持，把项目做好，不要放弃。有时做到一半想放弃，同修们及时给予鼓励，我还是继续做下去，最后还是完成了。从中我也体会到一定要正念坚持，不断地修去各种执着心，和同修们配合好，才能把项目做好，更上一层楼。结语，在修炼这条路上，我还是有很多的执着心需要修去。我也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做个精进实修的弟子，兑现誓约，救度众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的佛恩浩荡与对我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